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大乘流转诸有经》。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题啊，大乘就指的这部经是讲大乘义理的啊，流转诸有，诸有就是三有，就是三界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里虽然是貌似有，但其实是幻有哈。幻有它就是幻界了，我们眼前是幻界，这个幻界有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这个三界呢也叫三有啊，虽然是幻有，但是毕竟是有显现嘛，有现象啊，有幻现，所以叫做三有。那流转是指的我们生命是一期一期的轮转的啊，在这个六道里头啊，在这个三界里头轮转啊，所以叫做流转诸有。这部经就讲的关于在三界生命的轮转的这方面的义理的，叫流转诸有经啊。那译者呢是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至义。这位义净法师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哈。他是唐代的高僧，他呢在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十五岁的时候呢，他听闻了玄奘法师西游印度取经的事迹，他就也萌生了想要西游求法的这个念头啊。但是那时候太小了嘛，后来他就努力学习经典，也四方游学，也修学得非常好哈。后来到36岁的时候，他就真的就是从海路走，从南海，从广州那边上船，然后就往印度去，要去求法游学。那在经过印尼，就现在的印尼苏门答腊的时候，在那停留了6个月，在那学习梵文，然后后来就到了南印度。到南印度以后啊，遇到那个玄奘法师的弟子啊，就是在印度的弟子叫大乘灯，然后就在那里两个人作伴啊，就停了在那里停留了1年，在南印度学习梵文，然后两个人就结伴呢，就往中印度去，最后就到达这个著名的那难陀寺，也就是玄奘法师求学和后来在那里讲学的地方。他在那难陀寺住了10年，学习经典，然后译经啊。后来呢，他就带着他翻译的经典佛经，还有他搜集的佛经啊，就回来了。但是在路过这个印尼苏门答腊的时候，他看来跟那个地方很有缘啊，他又在那停留了6年，最后从广州回来了。中间有曾经回广州一次，然后再又回了苏门答腊啊，当然最后回来，然后又北上到洛阳。他到洛阳的时候，武则天居然亲自出城迎接，以表尊重啊，说明他是也是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啊，是有名的高僧。然后他到洛阳以后，就在那个大福仙寺啊，住在那大福仙寺，跟就两位著名的译师啊，时差难陀和菩提留支法师，跟这两位法师一起翻译著名的华严经。而且呢，他在译经的同时呢，也教授学生啊，非常工作非常的辛勤啊，为翻译佛经呢做了大量的那个贡献啊。他与这个鸠摩罗什在历史上啊，和鸠摩罗什和真谛法师和玄奘法师并称呢啊，四大译家啊，非常著名的。只是我们现在好像知道的人不是特别多啊，不过佛弟子应该都知道吧。所以我们每次读经啊，真的是除了感谢佛和各位大菩萨跟我们讲法以外，也感谢这些先贤圣哲，是吧，这些前辈的法师们，这些大义师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的劳作和精准的翻译，我们 读不了佛经，是吧？我们有语言上的阻隔，读不了，就没法接触真理，更甭说领受真理、掌握真理了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感恩义净法师，感恩各位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翻译佛经的法师们、居士们啊。那这位义净法师呢，义经很多，他译了56部200多卷啊，真的是贡献很大的。这是关于译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啊。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杰兰陀加持竹林园中，与大毗除众1250人聚，并大菩萨摩诃萨无量百千人天大众，一心恭敬围绕而住。如是我闻正信序啊，证明这部经是佛说的。那么说有一天呢，有一次啊，这个世尊啊，薄伽梵就是世尊，在王舍城的这个他这里译杰兰陀加持竹林，也就是很有名的迦兰陀竹园啊，在这个园子里呢，这就是一个精舍啊，在这里呢与大比丘一共有1250人啊，还有一些大菩萨和无量的百千人天大众，就是有天人啊，有地上的，有天上的大众啊，恭敬的围绕在佛的周围啊。接下来经文，尔时世尊为说自证微妙之法，所谓初中后善，文艺巧妙，纯一圆满，清净鲜白，凡行之相啊。世尊呢就为大家说呀，说他所证到的这个微妙之法啊。我们知道佛所揭示的这个宇宙生命的真相啊，都是他亲自证到的啊。所以佛法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而且是生命的真相啊，宇宙的真相。它并不是说佛要建立一个什么理论，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些学问家哈，或者说一些哲学流派啊，或者是儒家啊什么的，就是说要建立起一个理论来，然后展开论证论述什么的。不是的啊，佛法是在自证的基础上啊，所以叫做自证微妙之法。微妙呢，也是因为这个自证的这个实相啊，就很难用言语传达，至少是很难完全的用言语传达啊，就是必须你也亲证到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用语言说呢，就是说可以说，但是说的就是不能够完全传达，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你如果你没有证到，你没法用你的人的智慧和知识去思索、推敲、揣测啊，去思维它的啊，所谓动念即乖哈，开口便错，就是说你这个是没法用我们的常识和我们人的智慧去思索推敲能求证出来的，是必须你的身体，你那个亲证到，你就知道了哈。所以叫做自证微妙之法，所谓初中后善。这个初中后是在佛经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也就是说初就是刚开始，中就是中间，后就是最后哈。善呢就是好，妙的意思啊，就是说佛呢讲这个自证微妙之法呀，无论是刚开始还是中间还是后面，都讲得很好啊，文艺巧妙，纯一圆满，清净鲜白，都是描写这个佛所讲的法啊，都是纯一，就是很统一的，因为佛是亲证到这个实相，那他讲的都是关于这实相，当然是很统一哈。圆满啊，讲的也是很圆满、很圆融、很饱满的啊，就这意思。清净、鲜白，这都是描写的了，就是经常出现这个词"鲜白"啊，"鲜白"就是说很纯净、很洁白哈、很纯粹的意思吧。这个都是一个描写，大家理解的啊。 梵行之相，哎，梵行之相就是说佛的梵行也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的啊。梵行就离欲的离欲的修行啊，离各种欲，五欲啊，离五欲啊，更是离男女之欲了啊。梵行有一个时候狭义的是指离一定至少是离男女之欲啊，那再宽一点的就是离五欲，就是在幻象世界的各种欲望都离欲了，因为你知道是假的吧，当然就不会在那谋取什么呢，所以这个欲望就是就可以断了，对吧？只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来维持这个生命。维持生命的目的是修那个正真之道，而不是为了在这个幻界谋取什么啊。所以叫做梵行之相。经文：尔时，摩羯陀主影圣大王往竹林中理世尊竹，右绕三匝在一面坐。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个国王叫影圣大王，他就去这个竹林精舍这里啊，去拜访世尊啊，到了就礼世尊足，就是拿头顶，就所谓顶礼嘛，头顶去顶那个世尊的脚啊，这个就表示说拿我最高的去顶啊世尊的最低的地方，表示对他的无上的尊敬啊，然后右绕三匝就在一面坐。时影圣王白佛言：世尊，云何有情先所造业久已灭坏，您命中时皆悉现前。又复诸法体悉空无，所造业报而不散失，唯愿世尊哀悯为我分别解说。影圣王呢就问了世尊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说为什么有情，有情就是我们众生啊，就是佛家经常称众生有情或者含识啊，就众生啊之前所造的业已经过去很久了，也坏了灭了哈，但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呢都现在前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诸法体悉空无，就说佛经常说万象万法的那个本质啊都是空的，都是空无的，但是为什么所造业报又不散失呢？啊，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哎，他就问了这两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呢，推荐大家一起学习这部经的原因。就说这部经呢，问了这两个问题啊，就这个影圣王问的这两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个人啊都会疑惑的两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问题，就说我们众生所造的业都过去了，这一生所造业就是都是过去造的嘛啊，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会现在前啊？这个呢我们现在的人因为这个无神论呢、啊、或不是也不完全是无神论，就是这个物质主义只知道有身体啊，不太去研究这个神识啊灵魂呢、啊、就所谓从通俗的说灵魂的善，也不太研究这个命中的各种表现吧啊。但是当时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就是人临命中的时候呢，经常就是一辈子造过的业啊，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现在前啊。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个临终审判的这一说，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人临死的时候各种那个往事啊主要的业哈就现在跟前了，就像就而且就是非常的真切啊真实的一幕一幕现在前，就好像在审判一样，就是说看你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而且主要都是坏事啊，坏事现在前啊，所以叫有临终审判这一说，那都不是凭空啊而来的，都是有原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人对这些研究比较少，也不怎么说这个事儿。不过呢这是真实的，我们家有一个长辈那个去年也是出现这个就是病危的状况啊，结果我就发现呢真的是那样。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平时呢是属于 他人其实是非常好啊，就是年轻时候非常慷慨，非常的那个资助兄弟姐妹哈、啊。但是他有一个 就性格比较刚强啊，就是比较硬一点啊，就那种性格。然后他那个病危的时候，两个变化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第一呢，就是他平时很强的那个个性啊，突然没了，变得很柔软啊，变得很好说话。原来是心地非常好，可是呢，性格很刚强，也很比较有时候会偏执一点，就是这种性格。可是突然间呢，就变得非常柔软，非常可爱了，就变成啊，原来是他的性格很刚强，有时候会心生畏惧，不敢跟他太接近啊。但是你命中时候突然变得这个啊，这一个。第二个呢，在更不好的时候呢，就出现一种他所说的一些，都说的是以前。过去的长辈的一些，他见到谁了？见到谁了？啊，当然，我猜，因为他还是善业，很好，因为他之前心地很好，很慷慨，所以他没有出现恶境。他出现的只是说，哎，我印象特别深，出现以前那个就过去的长辈里有一位是那属于那个啊，就是他的叔父的后妻，然后可能这个后妻就对前人的子女不太好，所以。他就记得牢牢的，然后可能跟他当时有一点起过一点纷争嘛，因为看不惯他对他的堂兄弟的这种不好的地方，所以他有一些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病危的时候所说的那些啊，一会儿说见到谁，一会儿说见到谁，全是这些就是当时他年轻的时候所记得的啊，跟这些有一些过节的一些事儿吧啊，那幸亏啊他没有什么恶业，所以没有什么恶境现前。所以呢，再联想到我们上一次我也讲过这个，就是有一个文革期间迫害人很多的手握重权的人啊，你命中时候，据说是将近1年的时间里全是恶境现前，因为他就恶业很多，全是要来索命来追杀他来呢，所以呢他就一会儿一时半刻都不能离开人，因为经常惊叫惊怖大叫。那就说明啊，说明确实就临命终的时候，你所造的业啊，尤其那些不太好的啊，就一一现前啊。这个影圣王显然，因为当时的人一个修行的人很多，有神通能看见这些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他那个社会对这些。不忌讳谈这些，我们现在反正就是不太研究这些，也不太让宣扬这些嘛，对吧？所以知道的人不多，除非家里有亲人的，在病危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啊。所以呢，这个影圣王就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说之前所造的业都已经消失了，都过去了啊，为什么这临命终的时候就一幕一幕现在跟前呢？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佛经常说。万象万法都是空，都是幻。但是为什么既然是空是幻，为什么所造的这个业力啊，业报不散失呢？也就是说，你业果就跟着你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业果不丢失啊。既然是空和无，为什么又有果报呢？哎，他就问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很重要，是吧？所以我们来学习这部经，把它弄清楚哈。接下来经文，尔时世尊告影圣王曰：“大王当知，譬如髯子于眠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共为稠密，既睡觉矣，亦彼梦中所见美女。”大王于意云何？于眠梦中人间美女是实有不？王言非有。这时候世尊就跟影圣王说呀、啊：“说啊，你应该知道啊，就好像这个男子在一个男人在睡梦中啊，碰见一个端正的美女啊，然后就跟她亲密。那睡醒了以后，觉已就睡醒以后哈、啊，忆起这个梦中的这个所见的这个美女哈、啊，那你觉得这个梦中他所梦见的这个美女是实有吗？是真的有吗？啊，大王就说没有啊，当然是没有，就梦里梦见的嘛，不是真有的哈、啊。 然后世尊又说啊，世尊告曰，大王于意云何？此之男子于彼梦中所见美女，心生意念，恋慕不舍，可说此人是大博士明智者不？王言不尔啊，此是愚人，非明智者。何以故？有彼梦中人间美女，毕竟体空，不可得故，岂能与彼而行稠密，令此男子情怀爱恋，生意念也啊？世尊就说啊，那这个男人呢，他在梦中所见的这个美女，他醒来以后啊，心里啊一直意念她，一直念到这个美女，然后放不开啊，就放不下这个梦中的这个美女，老是想着她啊，就像相思病一样，老想着她。然后佛就问这个影圣王说：“你说这样的这个人是一个大博士的明智者，也就是说他这样对梦中美女起相思病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有智慧的人吗？”啊，大王说：“不是啊。”因为这是愚人，这是愚蠢的人啊，肯定不是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梦中的这个美女啊，肯定是空的、假的啊，不可得的，怎么能够再和他行稠密呢？再和他亲密呢？啊，而这个男子呢，情怀爱恋生意念，这个也就是很笨嘛，很蠢嘛，啊，就这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是空的假的，怎么能够再跟他亲密而还放不下，然后这个人放不下在那是患相思病呢啊。佛言，大王，如是愚痴无视凡人，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啊，起执着以随生故恋，生故恋以情怀染爱，其染爱故随贪嗔痴发身语意，造作诸业，染此诸业作以灭坏，此灭坏时曾不依止东方而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至命终时意识将灭，所作之业皆悉现前。佛就说，凡是这个愚痴无没有智慧的凡人呢 啊就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意念梦中美女恋恋不舍的那个人呢，就是就像这样的这个愚痴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凡人呢，眼见色时心生喜乐，就说我们多数人呢都是这样的啊，看见颜色，看见物质啊，所谓物质，其实啊，我们顺便说一下，就说其实呢，我们是看不见物质本身的，我们平时看见的各种东西啊，都是只是看见颜色，其实也不是看见颜色，就是其实真正的物质是也不是真正物质，把自己绕进去了，就是实际上你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啊，它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颜色呢是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翻译的，并不是有真的一个真的颜色，就说假设没有光线又没有大脑的翻译啊，你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啊。那个我印象特别深，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一个人在坐飞机在高空中的时候，如果没有光线啊，他是看不见，就一片漆黑，没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如果就然后突然间他们好像做一个实验吧，就是不知道是飞机还是什么，反正特别的那种飞行器，然后这时候呢拿一张一个东西一挡呢，就等于有一个光线有一个反射啊，就类似你拿一个大白板一挡，光线有反射时，这时候他才能看见东西啊。就说实际上是你要有光线的反射啊，反射在那个物体上，然后你才能看见物体 然后看见物体的颜色其实不是那个物体的颜色，是你的大脑给你翻译的啊。所以为什么有色差呢？每个人啊，我们人类所见大体相同，但是也是有不同的啊。现在就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人的大脑的某一个部位的那叫什么神经也好，细胞也好，反正你给它做一个修改，那他所看见的天就不是蓝色的了。我们现在每个人看的天啊，正常的晴天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雾霾的时候啊，看见的是蓝天白云，对吧？可是如果那个医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给你你大脑里那相关的部位相关面给你做一个修改，你这时候被修改过的人看见的蓝天就褐色的了啊，或者是别的颜色，就是他给你改什么你就看见什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啊，是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翻译的，就好像那个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啊，是声波传过来啊，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翻译出声音给我们听的啊，这是真相啊。所以呢，可是我们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或者忽略这个啊，而是呢我们看见颜色，我们第一不知道是大脑的给你呈现的颜色，以为是客观存在的颜色这啊。第二呢，以为那个颜色所形成的就是个物质啊，就是一个真切的物质。然后呢，看见，所以叫做眼见色时心生意乐，就眼这个色就代表物质色法啊，就是你看见外境的一些东西啊，你喜欢的你就心生喜乐哈，然后就起执着啊。比如说一个房子很漂亮，造型很漂亮，很喜欢，很合你的意，哎，你就很高兴，然后就起执着，就想到我一定要买这个房子，或者我一定要住进这个房子啊。那起执着就随生顾念啊，就是一直想的，它啊叫做顾念啊。或者说你看见一个人啊，你觉得他很漂亮，那也是就开始执着，就顾念，就非他不娶或者非他不嫁，是吧？这叫生顾恋矣，情怀染爱，哎，这个心情啊，心呢、啊、就被他拽着走了，非要得到他不可，是吧？其染爱故，谁贪嗔痴啊？有了染爱呢，就想要获得他啊，得不到呢，就嗔了，生气啊，愤怒啊，各种情绪就来了啊，所以叫做谁贪嗔痴呢，就又发身与意。啊，你有贪有嗔有痴，你就会身啊、身体啊、语口头上的语言呐、啊，还是意识啊，就会这个就会造各种业啊，就是你要去争取那个东西，你要去表达你的愤怒，你要怎么样，就是造业，造作诸业哈。但是这个诸业造作完了以后就过去了，就灭了，坏了啊。这个业力你造的各种业，这个业时过境迁嘛，它就过去了。这个坏灭啊，这坏灭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啊，就说这个业啊坏灭以后啊，它又不依止东方住，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住啊。所谓不依止东方住，就是指的说它又不会装在什么个有一个方所让你装的这个业，是吧？就这个业造完就完了，就过去了啊，你并没有把它装在什么地方，它也没有住在什么地方啊。但是呢，到命终时啊，这个意识将灭，就我们有神识嘛，对吧？神识其实神识是有两部分的，一个是神，一个是识，或者说叫灵识，就是一部分是灵，一部分是识。那这里头讲的这个临至命终时意识将灭，指的是那个识啊，意识的识。这个意识将灭的时候，所作之业都现在跟前呢，是怎么回事呢？哎，佛就说呀。这就像譬如男子从睡觉矣，一比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皆现如是。哎，那个影圣王不是问他说，造的业都过去了，为什么临命终时候都现到跟前呢？啊，佛就跟他说，这就像你从睡觉醒来以后，你会忆起你梦中所见的那个美女的影像啊。这个临命中意识快灭的时候啊，他也会忆起他一生中所造的业啊，所造的业的那个影像啊， 状况，那个境界就会再现跟前了。这个现跟前，这个临终所现这个各业啊的这个状况，就好像你睡觉醒来以后梦回忆起梦中所见的这个美女的影像一样。哎，这个就佛就用这个比方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命中的那些业为什么显在跟前呢？哎，就好像你睡醒以后回忆起梦中的影像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这段生这期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就好比你这个梦要结束了，梦要结束哈、哦，快醒来了啊！当然，他这个醒不是那种真正的觉醒，而是指的说这一期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就好像你的那个，好像你醒来以后你能忆起那个一样。而实际上这里头呢，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举那个我们家那个长辈的例子来说明啊。实际上是等于是蕴含着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我们意识很强的时候，我们我执非常重，所以我们的有力量啊压制着一些那个意念，就是说比如说心理学也有这个研究啊，就是说人是选择性的记忆啊，有一些你不太好的事啊或者什么，你会选择性的遗忘，它自动就给你筛掉了，你的大脑自动意识自动给你筛掉，你不会想经常去忆起那些不好的事是吧？除非这个人精神出状况了哈。一般人来说都是会记得好的事，不好的事都选择性的遗忘了啊。但是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意识慢慢弱下去，他那个我执就弱了啊，我执就会使他这个生命啊一直想着对他好的东西，对他有利的东西啊，包括人，我们人总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自己的思维是正确，自己的一切做法都是对的啊，不对他也会找各种理由在潜意识里就完成这种改造和那个包装是吧，否则的话他这个生命就很难支撑了是吧，他就会，所以多数人都是这样的。那么您命中时意识弱了以后，他那个我执也弱了啊。所以我说我们家的长辈为什么后面那挺有意思的，变得很可爱，变得很随和，很好说话，就他那个我执弱了啊，就反而呈现出他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了啊，原来是很刚强的哈、啊、刚硬的一个个性。哎，这个也是这意思。而且呢，你那个我执弱了，然后意识呢那种选择性的遗忘的能力也弱了啊。所以呢，真实的东西就显现了，就真实的记忆没有被选择性的筛掉的那些东西啊，也就是他造的那些恶业，平时他肯定是不愿意去面对他的啊。当你意识很强盛的时候，他就压着他，自然的就不让他显现。但是呢，您命中时候意识很弱了，那些东西他压不住了，自然就显现了啊。所以呢。如果是说一个人一生啊善业很多恶业少，所以他显现的就这个不好东西就少，就像我说我们的家那长辈，他显现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啊，那点以前的那个他所知道那个长辈做的不好的，他可能当时看不下去跟人有争执，就很小的一点争执，就没什么不是恶业啊，所以他一辈子没干什么坏事，所以他显现的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啊。但是如果你做的恶业很多，那它显现的就这些就压不住了是吧，到你命中时候意识弱压不住全出来了，然后就会造成他那种大的惊怖恐怖，尤其杀人放火的，那人家来索命了，这些他自己就很害怕是吧。所以我说这个能量守恒啊，你年轻气盛啊，你有势力的时候你害人，等到你意识很弱的时候，那些被你害的人，那个能量是没有消亡的啊，他在你强盛的时候他不显现，等你弱了，哎，那个能量就显现了，就会来跟你报复啊，让你很难受啊，很受罪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命终的时候各种恶境就显现了啊，这是回答的这个影圣王的第一个问题啊。通过睡醒然后回忆起梦中所见的这个影像，这个比方呢，就这个比喻呢，就把这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啊。接下来经文，大王，前世灭已，后世生时，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旁生恶鬼地狱。 哎，这里就有很深的义理在里头了啊。前世灭已，后世生时啊。前世呢，指的是就意识的识啊。前世指的是就神识里头那个识，这个识呢，指的是那个整体的意识，也就是一个人的神识的那个识，那个识呢，就是一个整体的啊。所以叫做前世灭已，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期生命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吧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意识，身体坏的时候，意识就灭了，灭的是指的这个人的意识啊，就是说假如是一条狗，身体死的时候，作为狗的意识也灭了，但是作为他的神和他的装的他的业力仓库的那个阿赖耶识是没有灭的，只是作为这个狗的意识灭了啊。前世指的是这个啊，比如作为一个狗或者作为一个人的这个种类的意识灭了啊，但是他的神和他的阿赖耶识，他装满了他的累世的业力的那个识是没有灭，是离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叫做后识生啊，后识生呢？后识也是这样的，后识呢指的是比如说他转生，假设他原来是一个狗是吧，一条狗，那后识他生成一个人呢，这个后识生的时候指的就是说他那个作为一个人的意识生了啊，那这个意识生他不是凭空生的啊，他是作为那条狗，他前生是狗，后面是转生为人的话，那前生的那狗的意识灭了，但是他狗的身上的那个神识啊，就是神和阿赖耶识走了，他投到这个人，他不是转生为人吗？转生为人的这个，他就产生了一个人的意识了，他立刻就有人的意识了啊。那这个人的意识呢，就承继了他前面那个狗的神识啊。那个神识呢，我们形象说，就是说他投胎了，投到这个人这了，然后投到这个人这里的时候的同时啊，他又升起了人的意识啊。所以这个后世和前世指的就是说，每一期生命的作为那个种类的啊，比如狗有狗的意识啊，人有人的意识，但中间连续的传输的就是那个神和阿赖耶识，这个就叫做前世灭已，后世生。有一部经讲的更形象啊，更那个，我们好像之前学过，就说这边没，那边生，就说这条狗死了，与此同时啊，这个狗这边死了，它转生为人的时候，这个它的神识在它生的那个人的那边啊，就是它投生为一个人的话，它那个胚胎吧啊。啊，就在那个胚胎里，他那个前后世就生了，更准确的，我们举那个转生到天人的那个就更容易理解，因为天人没有这个投胎的这个过程啊，就更容易表达。就说一个人，假如他这世去世了，他这个前世灭了，但是他的后世马上就生了，他生什么呢？叫做前世没，后世现了，就现什么？比如他生到，比如说往生西方净土吧，前世灭了，立刻他就那个意识啊，他那个神识就在那个西方净土这个莲花台上就现了，他就现出一个身体啊，好像是几岁的那个身体，就在那现了，就像佛经有比喻说，就像有神通一样。其实呢，这个很容易，我们如果以那个沉重的肉身来想啊，你就很难理解说这个怎么能有神通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你这一生没了啊，你是神识在现，并不是你拖着这个沉重的肉身。你当然你没有修那么好，你当然没有神通了。可是神识本身就是意到啊，那个神识就到了，就是他在这里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了，然后立刻就在那个净土的莲花台上就现了啊，这叫前世灭，后世生。希望我们讲清楚了。然后呢，佛说啊，这个前世灭后世生的时候，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旁生恶鬼地狱。啊， 那就说，哎，你这个后世生，有的是生，再生到投胎到人当中，有的是生到天上了啊，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像生净土啊什么的啊，或者呢就堕落到旁生，旁生就动物了，畜生道了啊，或者恶鬼或者地狱这下三道。那根据什么来决定你是生人中或者生天上或者下三道呢？哎。这里没讲，但是我们上一部经讲学的时候，知道这个是根据你的业力的业力来规定你会升到哪的啊。然后经文，大王后世生时无见升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亦熟。哎，这句经文就是解释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后世升起的时候，也就是你又在一期新的生命开始了。这个后世生的时候是无间升起，就没有间断的，没有间隔，就是此谢彼生同时发生的，就没有间隔的啊，这在唯识学里也有讲到这个，以后我们学到唯识就会学得更细啊，就会理解得更深。我们现在只是大概了解一下，就说这个后世生跟前世灭是同时发生的，没有间隔的，没有任何间隔的啊，这叫后世生时无间升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也就是说，你生成人的时候，你就是人的意识了；你生成狗的时候，就狗的意识。就彼同类心，就指的说你生成哪一类，你就获得哪类的新意识了，哎。然后相续流转指的是那个阿赖耶识传递过来了啊，也就是那个神识。神识是相续流转，是一期一期生命的。只要你没修出这个，超出这个三界啊，没超出这个幻界，你这个神识就是在每一期的生命里相续流转的啊。而且你能分明领受所感亦熟啊，这个所感亦熟，这亦熟就是唯识学的名词了，就是说。一时而熟，就是你所造的业力呀，它不是马上成熟的，就像庄稼一样，你是春种秋收，是要有时间来成熟的哈。所以叫做一熟，一熟一般就指的你那个果报啊，你的造的业的果报是一时而熟，所以叫做分明领受所感一熟，什么领受呢？哎。就你这个同类心，你这新的这一期生命是什么啊？你升起这个后识的，升起同时有这个同类心的啊，就是你升起在这一类的生命的这个跟他相同的啊人的意识，你生成人就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心呢。那这个时候，这个心和这个意识就会要分明去领受那个果报了，就是那一熟的果报了。艺术果报一般就是指的你前一世造的业，你后一世报啊，一般是这样。除非重业啊，非常重的大善大恶，就当世报啊，现世报。一般来说，它是有个时间的成熟，所以它叫做你一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领受你那个艺术的果报了，因为根据业力来决定你投生出什么了，投啊。你这生做得好的多，善业多，你就升天啊！升天的时候，你这个升天的这个天人的那个同类心就升起来了，你天人的意识立刻就有了，然后就是叫做分明领受啊！你马上就感受到领受了你那个身为天人的果报，哎，那时候就很美妙，很愉悦，很那个轻盈，哎，这就领受所感亦熟啊！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哈。啊啊，接下来，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哎，就是没有什么法就是没有什么就万物万象的一部分叫万物万象也叫法是吧？法则也叫法，那就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啊，能从你这一世啊，你能带到后世去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你都没有办法从此世转到后世啊。但是呢，有死生业果可得，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所以我说，我们都弄错了 我们只在拼命的为这个身体啊，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啊，就为这个身体在那谋名谋利，谋各种那个财富也好，享受也好，什么都是为了伺候这个身体。但事实上呢，这个身体不是永恒的，对吧？然后能永恒跟着你走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业力。所以我说我们权重错了，就是说你，且不说啊，且不说我们多数人不知道眼前是幻象啊，是幻法啊，而把认假作真，就光说你就想说你在这个生命流转在这三界里头，你想你要做的比较对的话，你至少应该去追求那个能够一直跟着你转的那个东西，对吧？也就是说，你要造善业，使你能带走的只有业力嘛，所以你应该是造善业，使你带走的是好东西，而不是带着一堆业力走。所以你如果只造恶业，也就是说你只贪嗔痴，为自己啊损人利己，甚至谋财害命等等。那你表面上好像你这生为你自己好像争得很多东西，但事实上啊，你是最傻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带到后世去，能带到后世去是你的业力，结果你恰恰造了恶业来换这一生的所谓的某些利益。可是这个利益你也带不走，你也用不完，你也什么？那你带走的是你的恶业，所以这是最傻的人啊。当然，最正确的是要看破幻象啊，不在这个幻象里沉迷轮转啊。但是，假设还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你应该知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你要造善业啊，造那个能够一直跟着你的那个东西啊，不要造这个不跟你走的东西。哎，简单说就是这样哈。所以呢，只有死生业果可得。啊，业果，死生业果，往往就是你这生造的什么业，你下辈子就是获什么报。也就是说，你生到好人家，还是生到畜生，还是生到下三啊恶鬼地狱去，或者生到天人，这就叫死生业果哈。接下来经文，大王当知，前时灭时，名之为死；后时之起，号之为生。啊。这个也是继续讲这个啊，就说什么叫做死呢？就前时灭了，比如作为一条狗，它的狗的那个意识灭了啊，这就叫做死啊。实际上就身体离散了，四大离散坏了，然后狗的意识灭了，叫做死。后时肢体，肢体就很形象啊，就像我们说的。行军打仗的部队啊，支起炉灶是吧？开火啊，生火做饭叫支起，就是很形象的一个表达啊。就说后世支起的时候呢，就也就是我们还用刚才那比喻，就是你狗死了，你转生为人，那这个人的意识就升起来了，就是你立刻就有了人的意识啊，这叫后世支起，这叫号之为生啊。也就是说。所谓生和死，就是那个一期生命的意识灭了就叫死，另外一期生命的意识升起了啊，就叫做生啊。接下来，大王前时灭时无有去处，后时之起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空故啊。就说前时灭的时候没有去处，就说那条狗的意识灭的时候，你要是探究说那个狗的意识到哪去了，没有去处啊。那后时肢起无所从来，后时这个他转生为人，那个人的意识肢起来了啊，人的意识升起来了，他也无所从来啊，因为这个作为人的意识，虽然说从那个前世啊。他之前中间那个流转的带着业力走的是那个阿赖耶识，对吧？是那个神识。那但是那个神识呢，就这个后世支起的来说，它支起的是我们他这里讲的，就是一般指的都是支起的是那个人的意识，而不是说流转相续流转那个阿赖耶识啊。所以这个后世作为你投生为人，作为这个人的意识支起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无所从来了。说人的意识之起无所从来，后世啊，等于是说，作为这个人，他那个是无所从来啊。 所以者何呢？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说狗作为狗灭，那个狗的意识灭去没有去处，作为人，人的意识升起了也没有一个来处呢？为什么呢？因为本性空故。啊，就说它本质是空。其实啊，比较形象的啊，因为佛在别的经文有讲过，就是因为是幻化的，所以没有来处去处，就是一个幻化啊，一个投影啊。我们所看到的是好像哎，他投胎了，入胎了啊，然后那个胚胎长成了，然后生出来了，好像这个非常真实可感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不是，这个只是一个错觉、幻觉，一个表面的现象啊，真正的那个东西呢，它是幻化，是投影，是 是那个是神识的一个幻化啊。你要是亲证到那，你就知道它会让你知道，这身体是它的一个幻现而已啊，并不是真的啊。经过那些过程，投胎、住胎，然后出生啊，什么什么，这个过程就是像你做的一个梦一样，它让你梦见你入胎了。你看见人家看见一个生命是经过由入胎住胎生出来，这其实是一个梦，并不是真实的入胎投胎，所以呢叫做后世之体无所从来，为什么呢？本性空故，本性空就是说是个影像而已啊，我们看的感觉好像立体可感啊，以为是真的，其实就是个影像，就像那 3D 投影仪把在空中投出立体影像来，所以呢叫做本性空啊。当然我们这么讲就是看慧根呢慧根深厚的他能够理解，一般人就很难理解。但我们佛弟子我们因为有累世的听佛说法，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甚至就是慧根深厚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就不存在多少那个疑问啊。那没关系，假设有疑问也没关系，就说明你听佛说法，读的佛经还不够多，熏习的还不够啊。你要是不停的读诵熏习，那你就容易理解哈。没关系，慢慢来。但是也是有很多学得好的同修就很容易理解这个了啊，就是实际上就是个影像啊，所以他就本性是空。你在投影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追究它。他从哪来？他就随机的投，那投影仪一开，他就投出来了。就那个投影的那个空间来说，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你一关，他就没了。你上哪找去处啊？没有，对吧？哎，就这个道理啊。然后接下来经文，大王，前世性空，死死性空，业业性空，后世性空，生。生性空，而彼业果从不散失。这样子，这个时间又到了，我们呢就这句经文呢就先就不解释啊，我们大家先思维思维，哈哈，思量思量啊，就前世性空，死性空，业性空，后世性空，生性空，而彼业果从不散失啊。这句经文，我们大家先思维一下，然后下一讲我们再继续学习。好，再见。